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2月3号，公元2009年3月2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事评论节目《中国名媛人士及作家谈藏中关系与西藏前途》。下面请听中国名媛人士与作家谈藏中关系与西藏前途。本台在上周日3月22号播送的时事评论节目中，邀请了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秦静、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执行主席潘晴、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草虾和加拿大汉人作家朱瑞，谈论有关他们访问达兰萨拉后对当地和达赖喇嘛的印象及看法，以及有关对藏中关系和西藏前景的见解。在本期节目中，他们继续介绍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观点与看法。首先，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执行主席潘晴谈到他怎样皈依佛教和对达赖喇嘛传法时的敬仰。他说，
在大概90年代中期，我跟秦静经常在一起，那时候在谈佛论道，确实那个时候呢，佛教深深的吸引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种特殊的机缘，我在汉传佛教当中没有找到，但是我在藏传佛教当中找到了。说96年在达赖喇嘛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我就在墨尔本听达赖喇嘛的公开演讲，然后在悉尼参加达赖喇嘛亲自主持的十轮金刚的灌顶的法会3天，所以那时候不光是震撼，这是正式皈依佛门成为达赖喇嘛的弟子。我们明明的朋友啊，就很多人只看到达赖喇嘛在面对世俗的这个人的时候那种情形，从来没有看到过达赖喇嘛在这个布道的时候，就是说讲法的时候的时候那种庄严。那时候在澳大利亚那个达赖喇嘛讲法的时候的那个道场啊，差不多有6000名信众在那听法。这6000名信众当中，至少有超过500名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中的高僧大德，有些我认识，我都看过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们都是那种汉传佛教的那种高僧嘛，来自世界各地，台湾来了很多，他们全部匍匐在法王面前，五体投地。所以你真的见识过那个达赖喇嘛在就是讲经的时候那个威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真是你不由自主的是五体投地。
作家朱瑞也补充说，
他不仅仅是一种威严，他那个讲经的时候他有一种完全是超越世俗的那种东西，完全是精神上的导师。在那个时候你就是不由自主就会想到这个精神导师这个词。
你们是怎样接触西藏问题的？首先请进先生。
西藏问题我接触最早的时候呢，是小学1年级，那部电影叫《农奴》，我到现在还记得，农奴主叫郎杰，农奴叫强巴。这部电影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西藏是一个如此落后的一个地方。那么这部电影一直影响着我。92年达赖喇嘛到澳洲来访问，我当时看到了这条消息，我稍微想了一想，我就抓起电话就去联系了。我当时联系的原因是因为达赖喇嘛是一位世间活佛，是藏人敬仰的精神领袖，又是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那我的理解，我们可能有机会可以见得到达赖喇嘛，因为我们的共同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
但本质上达赖喇嘛心目中是没有敌人的。
对，从他的信仰层面来说，达赖喇嘛宽宏大度仁慈智慧是不会有的，所以说我讲的还都是世俗的话。
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有敌人的，但其实对达赖喇嘛是没有敌人。他在祈祷的时候甚至包括中国领导人的名字，
他每次诵经完了都回向给中共的领导人。对，实际上他是这个佛教了，是普度众生的，是挽救每个众生的。
当时我是这么考虑的，因为西藏这个问题呢，在中国人眼里看来呢，就是个独立分裂分子的行为，我们是否应该去跟他这个进行接触进行交往，其实是有争论。我呢是走出了这一步，也没有很多顾虑，也很成功。
潘琴先生也在谈到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时，强调西藏流亡政府实施民主改革和西藏实现高度自治的意义，并表示只有中国实现民主化才是西藏人民未来前景最好的保障。他介绍说，
民主对应的是什么呢？是专制。西藏处在专制的压迫下，中国大陆也处在专制的压迫下。那么特别是就是这个西藏政府流亡之后实行了民主改革，据我所了解的，从1960年开始，在达兰萨拉已经在藏人中实行了这个按照西方三权分立原则的民主选举，有了这个按藏区选出来的议员，也有了政府的总理。那么这个模式在中国大陆没有出现过。按我本人的理解，西藏自治的本质就是按照西藏人民自身的意愿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来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它是一个非常平和的诉求，因为它是民意的体现。我们对民主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定，为什么秦基先生提出来啊？是只有在中国实现民主化才是对西藏人民未来追求最好的保证。为什么说实现了民主以后对西藏的这个自治有了更高度的保障？那时候即使汉藏两个民族之间，不同的地区之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有些民族之间的这种争议，但是在一个和平的民主宪政的框架下，一个少数民族的权利一定可以得到高度的尊重和保证。这个西藏自治运动本质上是民主运动的一个部分。第二点，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民主，说到底的是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够最好的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追求民主，西藏的自治运动包括西藏人民的抗暴斗争，都是广义上啊，在现在所谓中国这个板块当中所有反抗暴政统治的人民共同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在去年三月份这个西藏抗暴事件发生之后，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也跟很多朋友交谈，我都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很多人认为西藏人是在叛乱，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我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反抗权是人权的基石，是不可剥夺的这个我们捍卫人权的一个保证。对人权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比如说在一般意义上的人权，像言论自由的权利了，是吧，迁徙的权利了，公众的权利了，财产的权利了，结社的权利等等。但是这些权利呢，在暴政的压迫下通通都是可以被剥夺的，包括像作为藏人却剥夺了学习自己母语的权利。那么唯独有一个权利是剥夺不了的，就是人民的反抗权。这已经像在西方世界啊，在文明的社会当中已经被各种关于人权的宣言所确立，比如讲美国的独立宣言，这已经是一个普世的，是一个常识。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藏人民当然有起来反抗共产党暴政的权利，正像这个汉族人民也有同样的权利，是一样的道理。我把我们对人权的追求回到民主运动的角度来思考啊。那么大家知道有人讲啊，就是民主是和平的，是宽容的，那你们为什么不能够原谅共产党呢？给共产党一个机会啊，看看他是不是能够转变。我就想，我说民主啊能够包容一切，民主呢唯独不能包容的就是专制。
现在是轮到朱瑞女士，您认为呢，民主运动能够推动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吗？
这倒是毫无疑问，这个民主运动这肯定是只有中国民主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我对现政权不抱有什么希望，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是每一个独裁政权的背后支持者都是中国，所以说有人说中国政权呢已经沦为这个世界的黑社会老大了，所以说我对这个政权不抱什么希望，只有中国民主西藏问题才有望解决。
那么藏中呢，在2002年9月恢复对话以后呢，现在已经到了第八轮会谈。那么从第一次到第八次呢，会谈的结果都是失败的，中国政府呢还是妄加狂语，指责达赖喇嘛，到现在呢都没有停止，还是变本加厉地进行指责。在这方面呢，很多西藏激进分子特别是年轻人呢，他们都已经非常失望，有一些就是追随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藏人呢，都已经放弃他们的立场转回到西藏独立，他们说现在已经根本没有希望了，他们想追求的是西藏全权独立。在这问题上，我们电台呢想知道你们民运人士还有作家的看法。首先是朱瑞女士。
我认为藏人呢寻求，有一部分藏人呢寻求独立，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认为他所寻求的独立呢，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独立，他是呢对中国政府啊，对政策的不满意，迟迟不解决西藏问题，甚至连中间道路呢都在都在批判，是一种分裂，就是连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啊，他都在否定，认为呢是一种分裂。尤其是在第八轮会谈当中递交的那份建议书，也认为呢是一种分裂的具体表现。那我觉得这种蛮横无理啊，他使藏人呢感到失望，所以说呢，就是有一部分藏人呢才坚决提出呢这个独立。其实独立本身呢是他们就是一种被逼无奈的一种诉求。如果说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真的能实现，藏人呢真的能够就是实现他们名副其实的自治，那我想藏人不会要求独立的。
在这问题上，秦进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中国共产党政府与达赖喇嘛恢复了对话，已经进行了八轮，但这八轮的会谈结果来看呢，没有丝毫成效的。我认为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或者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之间进行的这种会谈是做给世界看的，做做样子，他没有丝毫诚意。就像我经常说的那样，只要中国政府一旦真的要有这个意愿给西藏以高度自治的话，那接下来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政府显然在目前没有这个打算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不应该对那个这样的对话太抱希望。那现在由于这么多人的会谈没有成效，使得相当一部分年轻的藏人感觉忍无可忍，那么被逼走上了另外一端，寻求独立的道路。一个民族在与另外一个民族相处的过程中，如果感觉到备受欺压，不希望在一起的话，他提出这独立的诉求的话呢，这是他的权利，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至于是否能够有效地达到这个目标，那就要看实际的情况。而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政府还是很强势，他有的是武器，有的是军队，一律把西藏问题定为内政问题，使得其他国家不能进行干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诉诸独立呢而引起的暴力冲突，可能弱的一方很难得到成功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呢，对于这个诉求，我本人表示理解，表示同情，但要看政治局势而定。其实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已经给未来的汉藏两族同胞的和平共处提供了依据，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政府非常顽固，他们在等待着达赖喇嘛圆寂以后，他们觉得今后西藏问题就不是个问题了，他们可以在中国境内，在西藏境内重新再按照班禅喇嘛的模式选定的模式再找一个。我也可以判断中国共产党他不害怕在境外的反抗运动，因为我们在境外的反抗运动得到的有形的实质性的支持还是非常有限的。我认为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在中国的民主化问题上是不负责任，所以说西方现在对这两个运动的支持只是口头上道义上的，没有实质的，那么打铁还需自身硬吧。这就是我们民主运动访问达拉萨拉代表团的目标，寻求着我们之间的合作，希望由于我们的配合使得我们整个力量有所提升，而进一步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产生政治冲击，鼓励中国的民众加入到这一个民主运动当中来，同时也希望更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对我们这个运动的关注而给予实质性的支持，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够使得中国的民主化在反对派的有效的推动之下能够加快步伐，使得中国尽早的实现民主，那也就使得西藏真正的获得了他的追求高度自治。
由于时间关系，本期的时事论坛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日继续收听中国名誉人士与作家谈藏中关系与西藏前景第三期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